从天而降的圣城。现在我们要来看圣城新耶路撒冷究竟是什么情形。启示录21:9-10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气，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在17:1-3里，天使要把那个大淫妇指给约翰看，就把约翰带到旷野去。从神的眼光看来，从受圣灵感动的人的眼光看来，淫妇是住在旷野，她是住在没有生命、没有果子、荒凉的地方。人可以看见高大的礼拜堂，人可以看见完备的礼拜仪式，人可以看见人的干财，但是在神看来，所有出于巴比伦的一切都是在旷野里的，都是被弃绝的。在这里，天使要把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约翰看的时候，就把约翰带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给他看。约翰是在高大的山上看到他的。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就是如果要看见神那一个永远的意象，就必须被神带到高大的山上去。若不是站在属灵的高山上，就看不见。住在平原的人看不见新耶路撒冷，看不见神最终所要做的。当初摩西到了约旦河那边的时候，神怎么做呢？神吩咐他上比斯加山顶去举目观望神应许之地。这就告诉我们，需要到高的地方才能有意象、有启示，才能看见神的计划。我们不要想一天过一天，平平淡淡的做基督徒，不犯什么大罪就行了。我们要记得，当我们站在这样的地位上的时候，神永远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就不过是道理，不过都是知识而已。我们盼望爬上高山，我们盼望有属灵的爬高，有属灵的造诣，有这种属灵的造诣，就会看见新耶路撒冷。神所要做的，他必定要得着。神在第一个勇士里所定规的，到第二个勇士里，他必定要得着。必定有得胜者把国度引进来，必定有得胜者把新天新地引进来。问题就在谁能做得胜者呢？做得胜者必须有启示，如果没有启示，就以为这不过是一个道理罢了。我们要记得，知识不会产生果效，启示才会产生果效。要得着启示，就得上高山去，不能住在平原。往山上去有一个困难，就是要用力爬。我们要登峰造极，就不能不努力。求神给我们属灵的造诣，拯救我们脱离低的地方。不要以为得救就够了，别的都不要。神要救我们脱离低的生活，神要把他的心意指给我们看。当我们到了高山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启示。约翰看见了新耶路撒冷，就做了一件糊涂事，要向天使下拜。那个糊涂很有意思。 约翰是十二使徒中最后离世的一个，他的知识、行为、爱心和经历都不止比我们高了多少倍。但是我们在启示录里看见约翰做了两次糊涂事，他两次要向天使下拜，一次是在这里，还有一次是在十九章十节。虽然约翰这一个举动是千万不可的，但是我们要看出约翰是一个有心的人，是一个羡慕神的计划的人，是一个羡慕神的工作的人。在他所看见的那种情形之下，他情不自禁，所以才会做糊涂事。虽然那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但是显出了一个对的心情，这给我们看见一个看见神的意象的人，他的态度是如何。我们盼望神也给我们看见异象，使我们能到高处看见新耶路撒冷，也使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功这一个，不是为着别的。天使对约翰说，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他说要把羔羊的妻指给约翰看，后来约翰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约翰所看见的羔羊的妻就是圣城耶路撒冷。下面的话是说明那一个城的情形，也就是羔羊的妻的情形。城的情形是一种寓意，是借着城说到神在创世以前所要得着的那一个团体有什么特点，属灵的情形是如何。这一个城是由神那里从天降下来的，神不只注意那个团体的人要到什么地方去，神并且注意那个团体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不只是前途的问题，并且是来源的问题。羔羊的妻子是从天降下来的，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地上来的，这是新耶路撒冷。神在这里不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有罪恶历史的人后来蒙恩得救了，这不是说我们没有罪的历史，不必悔改，我们不是蒙恩得救的，这乃是说这一段圣经只给我们看见从神出来的那一部分，只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五章所说献给基督的那一个荣耀的教会。在旧约里有一个女人特别预表教会是奉献的，就是利百加。亚伯拉罕对他那个老仆人说，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利百加不是伯拉大河西边的人，不是约旦河西边的人，乃是以撒本家的人。神所要的一个团体的人就是基督本家的人。基督是从天上来的，教会也必须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什么叫做弟兄呢？弟兄就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同一个父亲生的。我们感谢神，我们一面是主用他的宝血买来的，另一面也真是神生的。基督徒的历史有两段，一段是从外面买来的，一段是神生的。说到罪的历史的时候是从外面买来的，说到没有罪的历史的时候是神所生的，因为从神生的 就不能犯罪，所以没有罪的起头，也没有罪的历史。新耶路撒冷是从神来的，这好像说教会从来没有在地上过，好像是头一次到地上来，并非说我们不是从罪人的地位到他那里去的，这乃是说另一面有一部分是完全从神来的，是完全出乎神的。在这里我们真是要感谢神，新耶路撒冷是由神那里从天降下来的。这一个城与十七章所说的那一个城大不相同，那一个城叫做大城，这一个城叫做圣城。巴比伦的特点是大，新耶路撒冷的特点是圣洁。在基督徒中间，有人注意大，也有人注意圣洁。注意大的是巴比伦的原则，注意圣洁的是新耶路撒冷的原则。什么叫做圣洁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有神是圣洁的，所以出乎神的才是圣洁的。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以及基督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出于那一个，那些人也是圣洁的，因为他们也是出于那一个。只有出于那一个的才是圣洁的，只有从神出来的才有价值，只有从神出来的才叫做新耶路撒冷。一切出于人的都得留下。被提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有的要被留下呢？因为有许多东西不是出于基督的，凡不是出于基督的就不能带到天上去，没有一件不是出于天的东西能够回到天上去，出于地的都要被留在地上，唯有出于天的才能回到天上去。圣城的光辉，十一节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碧玉在启示录四章里已经说过一次，就是约翰看见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所以碧玉就是约翰所看见的在宝座上的神。换句话说，碧玉的意思就是看得见的神。人站在宝座那里所认识的神就像碧玉，是到那里所认识的，不是在这里所认识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认识的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但是在那个城里有神的荣耀，有光辉，像碧玉一样。意思就是当新耶路撒冷降到地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神自己，就不会再误会他，就不会再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新耶路撒冷的光辉是透明的，像水晶那样洁净，一点掺杂都没有。到了那一天都是透明的，是什么都看得见的。到了那一天我们要看见神，我们要认识神。圣城所包括的人，十二至十四节说，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这一个团体的人所包括的到底有多少呢？ 这里说门上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根基上有12使徒的名字，可见这一个城包括了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我们再读几处圣经来证明这一点。路加福音13:28-29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可见在神的国里所包括的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代表的旧约里的圣徒，也有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来的人所代表的新约里的圣徒。这两班人既在神的国里一同有份，也就必定一同进入新耶路撒冷。希伯来书11:8-10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一座城就是指着新耶路撒冷说的，唯独这一座城是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些人就是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人。16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里的他们就是13节所说的这些人。这样说来，旧约里的圣徒在新耶路撒冷必定是有份的。从亚伯起一直下来，神为他们定规了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他们都有份在里面。再看39-40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神把在旧约里的圣徒留在那里等候，他们还没有得着那一座城，神叫他们等着与我们一同去得。可见旧约和新约里的圣徒都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以弗所书2:11-14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11-13节都是说你们，到14节却改为说我们。说你们的时候是指以弗所的圣徒说的，说我们是把犹太的圣徒和以弗所的圣徒合在一起说的，是把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合在一起说的，是他使我们和睦，将两项合而为一，是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再看15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里的两下和上面所说的两下是一样的，这也是指旧约和新约的圣徒说的，不是指着人与神说的。能不能说我们与神两下造成一个新人呢？不能。这里乃是指外邦的圣徒和犹太的圣徒，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说的。十六节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以及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都与神和好了。十七至十九节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以弗所的圣徒不再做外人，是与圣徒同国的了，是神家里的人了。二十至二十二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神的居所是包括旧约和新约的圣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里面，我们也在里面。总而言之，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一切有神生命的人都包括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城的城门、城墙。我们再继续看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的城墙。十二节说有高大的墙，十五节说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十七节说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当初神在伊甸立了一个园子，蛇能够到园子里去对夏娃说话，可见园子的四围是没有墙的。神本来是要亚当看守着园子，换句话说，神本来是要亚当做园子的墙，但是亚当没有看守，他让撒旦进去了。现在新耶路撒冷怎样呢？新耶路撒冷有城墙，城墙一面是包括，一面也是拒绝。城墙包括一切在城里面的东西，城墙也拒绝一切在城外面的东西。有了城墙，城内就与城外隔离了，有分别了。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所要得着的新人，这个新人是在神面前的，是与外面有分别的。蛇不可能再爬到里面去了。现在有了墙，有了隔离，有了分别，所以蛇进到里面的那一个可能性取消了。这里说到新耶路撒冷的情形，除了神自己的荣耀以外，第一提起的就是城墙。所以分别是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没有分别就失去了基督徒的价值。必须有一条线要画好，分别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肉体的。新耶路撒冷是有分别有界限的，我们要从这里学习功课。一切出于巴比伦的都应当拒绝，一切出于神的都应当保卫。 造城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旦最恨恶的就是墙。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筑城墙的时候，参巴拉、多比亚等就来尽力阻挡。尼希米是一面拿着兵器，一面在那里建筑，所以要求神教我们如何拿着属灵的兵器和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如何维持分别的原则。这城有十二个门，也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就是说一切都是根据于使徒所传的神的国的原则。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以弗所书二章有话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意思就是使徒所得的一切启示是新耶路撒冷的根基。门是为了出入的，为什么门上要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呢？主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关乎神的事情我们都是从以色列学习的，律法是从以色列得着的，救赎是从以色列知道的，救恩是从以色列出来的。所以门上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一个城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每边都有三个门。门是开在便于出入的地方的，这城四面都有门，这就是指出这一个城是在中心的地方，意思就是它是一切的中心。新耶路撒冷乃是神中心的杰作。感谢神，门上还有看门的，门上有十二位天使。从前有基路伯看守生命树，现在生命树在城中，有天使看守城门。天使是服役的灵，有一天天使要服在教会之下。十五节说，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圣经是用金来代表一切出于神的，用金苇子当尺来量，意思就是这个城是能用神的标准来量的，是合乎神的标准的。我们要寻求神的荣耀，盼望到了那一天我们被量的时候能合乎神的标准。十六节说，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在圣经里另外有一个地方也是长宽高一样的，就是圣殿里的至圣所。列王记上六章二十节说，内殿长二十轴，宽二十轴，高二十轴，长宽高也是一样的。圣经中只有圣殿里的至圣所和新耶路撒冷城是长宽高一样的，换句话说，在新天新地中，新耶路撒冷成了神的至圣所。当初大卫只是所罗门如此做，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可见圣殿里的一切都是根据启示造的。在新天新地中，这一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神的圣殿，这个城的一切都是在神里面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在神之外的。十七节说，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今天能说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吗？不能。 什么时候人的尺寸和天使的尺寸一样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当复活的时候，人要和天使一样。这可参考路加福音20章36节。这144肘是当人的尺寸和天使的尺寸一样的时候才显出来的。换句话说，在这城里的一切都是复活的。感谢主，一切包括在城里的没有一件不是复活的。凡是死的出乎人的都在城外，凡是复活的属乎神的都在城里。复活的意思就是出于神的，出于人的死了就不能再起来，出于神的就是经过死还能再起来。死所不能捆绑的，死所不能拘留的，这个就叫做复活。出于我们人的一经过十字架就完了，一切出于神的都是死所摸不着的。约翰记这个城的时候所用的数目都是12，12个门，12个根基，12个使徒，12个支派。16节所说的4000里，在希腊文是12000斯塔迪昂。斯塔迪昂是一种长度的单位，在中文里就把12000个斯塔迪昂算作4000里。但是神在原文中所用的数字并非如此，神也不是说12000个斯塔迪昂，神乃是说12000个斯塔迪昂，神要用12这一个数目。城墙的尺寸是144肘，是12乘12，可见12是在勇士里的数目。12是圣经里最宝贵的数目。在启示录里，前面给我们看见有许多7，如其印、其号、其碗、七个教会、七个天使等等。后面给我们看见有许多12，就是上文所举的12个门等等。7是完全的意思，12也是完全的意思，但是两者并非完全相同。7是3+4相加而成的，12是3和4相乘而成的。因为神是3而1的神，所以3是代表神的数目，4是代表受造之物的数目，如4风、4季、4活物等等。3+4意思就是神加人，造物者加上受造之物，这是何等完全呢？但是加上去的东西是可以失去的，可以拿掉的，所以这一种的完全还不是永久的。到了新耶路撒冷，神和人的合一不再是7，而是12了，不再是3+4，而是3乘4了。城是完全的合一，再也不能分开了。造物者和受造之物调在一起，这个是12。完全合一的是12。在新天新地中，神和人是合而为一的了，神和人再也不会分开了。金金、宝石、珍珠，这城是用什么造的呢？18节说，墙是碧玉造的。碧玉在前面已经看见过一次，就是城的光辉好像碧玉，以及城里的荣耀，就是给我们看见真相的神。人能够认识神的真相，能够认识在宝座上的神，神不是远离人的，不是不可知的。城墙的功用是分别城里和城外，城墙是用碧玉造的，就是说在神的真光里看见的那个叫做分别。分别的根据是在于看见了神要什么，看见了神的要求 是什么。如果人对于神的要求模糊不清，结果就会失去分别。再看十八节，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换句话说，城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出乎神的。金子就是那出乎神的，就是那放在神的心造之人的里面的。彼得说，我们是有份于神的性情的。在所有属乎神的人里面，都有一部分是出乎神的。我们没有得救以先，一切都是属血气的，都是属天然的，一点儿没有属灵的性质。但是当我们接受主之后，神将他的生命分给我们，这就是他给我们金子。我们里面有一部分是金子，我们里面有一部分真的是出乎神的。所可惜的就是我们里面有金子，但也有杂质掺在一起。不错，我们有神的性情，但是我们还有许多在神之外的东西。所以神今天对于他儿女的工作，大部分是减少的工作，不是加增的工作。许多时候，人想要多得着神，想要充满圣灵，想要明白基督，不错，这些都有它的地位。我们的确要多得着神，要充满圣灵，要多明白基督。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工作，不是得着，乃是除去。神基本的工作就是要减去我们。自从我们得救之后，神天天都在做这一个工作。十字架就是减少的工具，十字架的工作就是为了除去。十字架不是把东西给我们，那是把东西拿走。在我们里面有许多渣子，有许多不是出于神的东西，有许多不能荣耀神的东西，神就借着十字架来除去，使我们成为晶晶。神放进来的是晶晶，但是因我们里面有了渣子，有许多东西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就有了掺杂。因此神不能不花许多功夫来给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出于自己的，是不能荣耀神的。我们相信神如果对我们说话，就我们除去的比加增的要多得多。特别是魂大的人要记得，神借着他的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是除去，是要减少你。新耶路撒冷的特点就是这里的金子是晶晶，是一点儿都没有掺杂的，是完全出于神的。神今天所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应当看见出于我们自己的不过是渣子。除了金子以外，所有出于我们的都是渣子。我们的良善摆在金子里面是渣子，我们的热心摆在金子里面也是渣子。无论是我们的什么东西都是渣子。换句话说，凡不是出于神的都是渣子。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说我这个人是能把一点东西给神的。神所要的是晶晶，在新耶路撒冷的都是晶晶，没有渣子。有一天我们要看见所有不是出乎神的都在十字架上，在新耶路撒冷里的都是出乎神的。神的目的必定要达到。神说晶晶就是晶晶，没有一件东西能够掺杂在神的工作中。十九至二十节说，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 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宝石是什么意思呢？宝石和金子有一个根本的分别，金子是一种化学元素，但是宝石不是一种化学元素，而是一种化合物。金子是一种元素，当神造它的时候，它就是金子，它是直接从神造的。宝石是好几种的元素在地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的燃烧才化合而成为宝石。换句话说，宝石所代表的不是神直接给人的，那是经过圣灵在人身上的加工烧出来的。圣灵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一直锻炼我们，使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以致我们在他面前变作宝石。所以宝石就是我们受他的管教而产生的果子。像以撒的产生就是金子，像雅各的经历就是宝石。以撒生下来就是儿子，是凭着神的应许生的，他从来没有受过苦，从来没有出过大事情。雅各这个人就不同，他受了许多苦，经过许多熬炼，神的手一直在他身上，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神在雅各里面组织一件东西，叫他成为一块宝石。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金子，神在我们里面所制造的生命是宝石。一天过一天，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把我们造成基督的样子，这就叫做宝石。神不是把基督的生命分给我们就完了，神并且要叫基督的生命组织在我们里面。一面我们要知道，除了主的生命之外，我们和得救以前没有一点儿两样。但是另一面，我们跟从主五年、十年，一直受他的管教，受他的对付，就有一部分基督的生命被圣灵组织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有一件东西是主制造成功的，这个叫做宝石。所以你不必奇怪神为什么把你放在火里烧，好像别人碰到事情都是很好的，而你碰到事情却偏偏不顺利，别人误会你，别人攻击你，在你身上事情特别多。要知道这是有缘故的，就是神一直在那里烧你，是圣灵在那里做工，要把基督的生命组织在你里面，要把你这个人变作基督的样子。在这里不只有一种的宝石，并且有各样的宝石，有的宝石是玛瑙，有的宝石是碧玺，有的宝石是翡翠，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各种各样的宝石都是烧成功的。换句话说，不是神一下子就使他这样的，是神经过长时期的工作而得着的。宝石不是神在创造的时候给你的，不是你在成为新造的时候所得着的，宝石乃是一天过一天，神在你里面把你烧成那样的。宝石是一件东西一直在那里经过火，因为那火有某种的烧法，把某种矿物融化在里面，所以就成功某种的宝石。因为那火有另一种的烧法，把另一种矿物融在里面，所以就成功另一种的宝石。宝石所代表的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得救那一天从神那里得着了神的性情，此后圣灵一天过一天借着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的果子不止一个，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各种不同的果子。圣灵要在我们里面一直做工，使我们结出这些果子来。我们得救的时候，神所分给我们的是他的生命，但圣灵的果子不是神分给我们的，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到一个地步，使我们结出果子来。宝石是圣灵借着环境在我们身上造出来的。神不只把他的性情分给我们，并且一天过一天在我们身上制造出一种人来，那一种人是荣耀神的名的。在你得救的那一天，你得着神的性情；在我得救的那一天，我也得着神的性情；在他得救的那一天，他也得着神的性情。这个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样一世的，没有分别。后来神把你放在某一种的环境中，给你某一种的经历，让你受某一种的试炼，经过某一种的难处，遭遇某一种的痛苦，把你造成一个基督徒，或者是像黄碧玺，或者是像绿玛瑙，或者是像红宝石，或者是像紫晶。神把每一个基督徒都造成一个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共有的是金子，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做宝石，就有各种的样子。圣灵借着环境在我们身上所制造的那一个是永远存在的。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特别在这一条路上多受对付，特别在这条路上多学功课，这一个就变作他的特点。这一个特点不是几十年就完了的，是一直到永世都在那里的。他所得着的这一个在新耶路撒冷里要永远做宝石。有许多神的儿女和神同走了十年、二十年，在他们身上有一部分东西是神借着圣灵造在他们身上的。不只有一个东西是神分给他们的，并且他们成为了那一个东西了。多少年来，他们受圣灵的管教，经过许多试炼、许多经历，圣灵在他们身上造出一种生命来。凡认识他们的人都承认有一种东西成功在他们的里面了。他们不只有神所分给的生命，并且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所改换的生命。他们不只活出替换的生命，并且也活出改换的生命了。这就是宝石。宝石就是圣灵把我们烧成那个样子，在新耶路撒冷里充满了这些宝石。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光注重道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我们不要想多知道一点神学就好了，多知道一点圣经的道理就好了，这些没有多大用处。只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烧成的那一个才有用处。凡没有烧牢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只要擦一擦就掉下来了，擦一擦就掉下来的东西没有属灵的用处。这不是说不要读圣经，乃是说必须圣灵把我们所读的烧在我们身上才有用处。所有的宝石都是从火里出来的，要有宝石就必须有火，没有火就没有宝石。所以我们不能拒绝环境的试炼，不 不能拒绝圣灵的管教，不能怪神的手在各方面围着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何等不痛快，我们巴不得能够无拘无束，痛快一时。但是你要记得，我们还在神的制造之中，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制造成为宝石。神不只给我们生命，并且要在我们里面做工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品质。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各种各样他所许可的事儿造出来的，这一个叫做宝石。所以光有知识道理是没有用处的，是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烧出来的才有用处。等到一个基督徒被烧成了一个东西之后，他所讲的道才不是从书本里来的，乃是他所实在知道的。唯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烧出来的才是宝石，否则就是草木和秸。有时候我们坐在一个年老的人面前，觉得他真是和主一同走道路，有一个生命在他里面成了他的特点，我们在他面前只能低下头来。也许别人有比他更大的职事，也许别人有比他更大的工作，但是他有丰盛的生命，他有圣灵制造的工作，他有专一的东西，他有经过火造出来的东西，他是宝石。我们在这样的人面前只有低下头来说，我巴不得也有这个能感动人的东西。不是话语能感动人，那是经过火所烧出来的东西能感动人。新耶路撒冷里有宝石，没有宝石不能成功新耶路撒冷。神要有宝石，要有一般人显出宝石的品质。但愿神救我们脱离浮浅，只有圣灵做工在我们的生命中才算得数，才有用处。21节说，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新耶路撒冷里面不只有金金，不只有宝石，并且还有珍珠。珍珠不是用火烧成的，珍珠是一种水族，受了伤以后逐渐结成的。所以珍珠的意思就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珍珠代表主耶稣基督借着他非赎罪的死所释放出来的生命。马太福音13章里所说的珠子是指着谁说的呢？是指着教会说的，是主自己从死里所造出来的。他愿意舍去他的一切来得着这一个。珠子的意义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教会，是神所要造的那一个新人。在这里面没有罪的问题，没有赎罪的问题。他宁可失去一切所有的来得着珠子，这给我们看见完全出于基督的生命是神所宝贵的，也是基督所宝贵的。在新耶路撒冷，珍珠的用处是做门，意思就是神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换句话说，人要在神的面前得着一个生命，那一个生命不是出乎人的，乃是出乎基督的死的，是从他非赎罪的死里出来的。哥林多前书3章12节告诉我们，属灵的工作应当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不应当用草木和秸来建造。在那里有金子银子和宝石，可是在创世纪2章里，伊甸园里面有金子宝石和珍珠，却没有银子。 在启示录21章，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有金子、宝石和珍珠，也没有银子。这里面有什么意义呢？金子、宝石和珍珠这三样东西，在伊甸园里面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也有。换句话说，金子、宝石和珍珠这三样东西是从永世到永世的。但是在永世里，神并没有定规有银子。银子是代表救赎。神知道人要犯罪，需要主的救赎，但是这不是他永远计划中的东西。在神的工作里有救赎，但是在神的目的中并没有救赎。新耶路撒冷和伊甸园一样，并没有银子。这就是说，在将来的永世里，要达到一个地步，一点罪的痕迹都没有。在今天，我们不能轻视银子。如果有人以为今天用不着银子，那就需要求神怜悯。今天我们不能没有银子，今天如果没有银子就没有救赎，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救赎不是在神的目的中的。在新耶路撒冷看不见银子这件东西，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把罪的历史涂抹了，连救赎都不在里头了。到了新耶路撒冷，人不再需要救赎了，因为再不会犯罪了。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是牢靠了，没有法子再堕落了。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与罪无干的，是不需要救赎的。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是出于基督的，是基督的自己。基督的自己如何用不着救赎，我们有他一部分生命的人也如何用不着救赎。所以在永世里是不需要银子的。感谢神，今天有救赎。感谢神，今天我们虽然有罪，但是有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另一面，神把他儿子的生命分给我们，那个是永远用不着救赎的。有一天我们要完全靠着这生命而活，连罪的历史都要过去，连救赎的银子都用不着。我们要看见，堕落不是神的目的，救赎不是神的目的，国度也不是神的目的。堕落不是神的目的，是路上遇见的事儿；救赎不是神的目的，救赎乃是解决堕落那一件事儿的。国度也不是神的目的，国度也是为了解决堕落那一件事的。因为有堕落才有救赎，因为有堕落才有国度，这些不过是补救，并非神的目的。我们绝不轻看救赎和国度。如果没有救赎，永远没有法子解决堕落；如果没有国度，也永远没有法子解决堕落。不过我们要记得，神造人不是要人堕落，神造人是为着他的荣耀。这一条线是笔直的，这一条属天的线是笔直的。21节接下去说，城内的街道是荆棘。街道是交通的地方，城内的街道是荆棘的，那么走的人的脚就永远不会脏。今天洗过澡的人还应当洗脚，才能维持他和神的交通。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免不了沾染尘土，与神的交通免不了出事情。但是到了那一天，没有一件东西是能够把我们弄脏的，没有一件东西能叫我们与神的交通出问题。在永世里，没有东西会使我们污秽，一切的生活都是圣洁的了。 二十一节末了还有一句话，说到这城好像明透的玻璃一样。今天我们有许多情形还是不透明的，但是将来在神的面前都是透明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就不应当有许多的掩饰，就不应当有许多遮盖，就不应当故意在人面前假冒敬虔以得着人的称赞。掩饰、遮盖、假冒都是不透明的，实在的情形没有那么好，却要装得那么好，那就是不透明。有许多时候我们的言语行动很不自然，说话是学别人，走路是学别人，做事儿是学别人，许多东西都是学别人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些都是不透明的。这一种的拘泥，这一种的仿效，都是不透明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必过这一种人为的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记得，真实的属灵是背十字架。拘束的圣洁不是圣灵里的圣洁，所有的表演，所有的假冒都得除去。所以有许多事情要学习承认，在弟兄姊妹们中间要学习彼此认罪，不要遮掩自己的罪。得罪人就要当承认得罪人，不要把它解释掉了。没有一个基督徒的情形是可以不透明的，因为将来在神的面前都是透明的。新耶路撒冷城内的街道好像明透的玻璃一样，一切都是看得清楚的。有一天要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做一个自然的人，做一个透明的人，不要装作我们自己所不是的人。城的殿和城的光。22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这一句话是特别宝贵。我们知道，在旧约的耶路撒冷里有圣殿，那是人要与神交通，就得到圣殿里去。圣殿就是一个地方，是特别划出来为着神的，人要到那里才能与神交通。但是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殿，因为神和羔羊围城的殿。神和羔羊围城的殿，意思是神与人的来往是直接的，是面对面的，人不必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才能与神交通。在旧约的时候，殿里有幔子，除了大祭司一年一次以外，没有人能进到神面前去。今天在教会里，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都能进到神面前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到了那一天，是神和羔羊围城的殿，你不必去神那里，神就在你这里。今天是我们到神那里去，那一天是我们活在神面前，神和羔羊就是那城的殿。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学习活在至圣所里，就是一个愚昧的人。今天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里面，不应当停留在外面。23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这是和上文的殿连起来的。神和羔羊为城的殿，有神的荣耀光照，就用不着日月光照。我们知道，旧约的圣殿外院子是用日月的光来照亮的，圣所是用灯台的光来照亮的，但是至圣所没有窗，日月的光照不进去， 也没有灯，乃是有神的荣耀在里面光照。新耶路撒冷用不着日月的光照，只有神的荣耀光照。这就是告诉我们，整个城是至圣所，教会在将来就变作至圣所。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神的荣耀做光，羔羊做灯，可见在新耶路撒冷还存在着一种转折的工作，但是这里并没有赎罪的意思。神是光，羔羊是灯，光是借着羔羊发出来的，没有一个人能直接认识神，人要认识神就必须借着羔羊。到勇士里也是这样，人还得借着基督才能认识神。我们若不借着灯就看不见光，照样若不借着基督就看不见神。无论如何，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我们在基督里才能看见他。24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神在列祖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所得着的人，到了那一天，他们是合成一个心腹献给基督。至于那些到国度时代末了还活着而没有受撒旦迷惑的人，他们要过渡到新地去做百姓，就是这里所说的列国。在城里的人都是复活的身体，他们是儿子，是做王的。在新地的人，他们还是有血肉身体的人，他们在那里成为列国，是做百姓的。地上的君王是管理列国的人。在旧约里，帐幕是这样安排的，帐幕在中间，东边有三个支派住在那里，西边有三个支派住在那里，南边有三个支派住在那里，北边有三个支派住在那里。这是民数记告诉我们的。新耶路撒冷也像神的帐幕一样，东西南北各有三个门，共有12个门，在会幕四周怎样住有12个支派，照样也有列国住在新耶路撒冷的四周。行走是指着地上列国的人要到新耶路撒冷来，他们行走到新耶路撒冷是借城的光所指引的。这里的荣耀是地上君王自己的荣耀，他们必将他们做君王的荣耀归于那城。这荣耀也可能和创世纪31章1节的荣耀有同样的意思，是指各地最好的出产而言。换句话说，在新地上，地上的君王要将他们本地所出产的美好的东西当作礼物归给圣城。25节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既说白昼总不关闭，可见新天新地时还有昼夜之分，列国可以在他们的白昼到城里来，不过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在城里是没有黑夜的。住在城里的人因有复活的身体，所以不会乏倦，能以昼夜侍奉神。26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人照原文应该翻作他们，这是指24节所说的君王而言。地上的君王不但把他们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并且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不洁净的，原文的意思乃是平常的，凡出于人的都是平常的，凡属肉体的都是平常的，一切属乎人的属乎肉体的都不得进那城，只有出乎基督的出乎圣灵的才能进去，其余的根本就不能进去。可憎的在圣经里是特别指的拜偶像说的，虚谎之事就是和撒旦发生关系的，因为虚谎是出于撒旦。所有和偶像发生关系的和罪发生关系的都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那城。新天新地里住有两种人，一种是靠血得救住在城里的人，这些人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还有一种是从千年国过渡过来的活人，就是住在新地上做居民的人，他们的名字也写在生命册上，但他们不是住在城里，只能在城中出入。生命水的河与生命树，我们还要看神在幕后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22章1-2节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们要记得2:7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可见生命树是种在神的乐园里的，这里说城里有生命树，就是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乐园。我们要回头想到创世纪，在创世纪2里，神造了男人预表基督，神造了女人预表基督所要得着的教会，神把他们夫妻两个放在伊甸园里，在那里我们看见有男人女人和园子。到了创世纪3，蛇进来了，他们堕落了，神把他们赶出园子去了。在启示录21，我们看新耶路撒冷里有谁呢？有羔羊，就是创世纪2的亚当所预表的，是完全为着神的。有羔羊的妻，就是创世纪2的夏娃所预表的，是完全为着基督的。这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也就是乐园。在创世纪2里有3，亚当、夏娃和园子。到了启示录21和22，只有2，就是羔羊和城。这城就是心腹，也就是乐园。女人和乐园变作一个了。在创世纪里的那个女人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到了启示录末了，女人就不能被赶出去了。也许有人要担心说，如果到了永世里魔鬼又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回答说，这是不可能有的事儿，因为到了永世里，神自己也住在圣城里面。感谢神，在创世纪神所立的是一个园子，园子没有墙，没有看守好，所以蛇能进来，罪能进来。但是神末了所得着的是城，是为了保护的，城 是没有法子再堕落的。到这里，女人和乐园是连在一起的了，再没有法子分开的了。从此以后，没有法子把这个女人再赶出去了。22章1节说，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在创世纪里有4道河，其中有2道河是一直迫害神的儿女的。巴比伦是造在伯拉大河上，尼尼微是造在西底解河上。神的儿女一直受着2道河的害，但是在这里只有1道河，就是生命水的河。这河使人得着生命，得着喜乐。诗篇46篇第4节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所以这道河是特别使神欢喜的。这河里的水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这里的宝座是单数的，神和羔羊是坐在一个宝座上，以及基督的掌权就是神的掌权了。2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这里又是用12这个数目，结12样果子又是每月都结果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都是满足的，永远是满足的，每一月都是有生命的。在永世里，我们是一直认识基督的，是一直接受主的生命，没有一个时候是间断的，没有一个月没有果子，意思就是没有退后。在今天有一件可惜的事，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男人从20岁到60岁的估价是一样，60岁以上估价就降低了，这叫做退后。但在永世里没有退后，每一个月都是生命，都结果子。当新耶路撒冷还未到来，我们就要追求每一个月都有新的经历。我们前20年所有的一次特别的经历不新鲜了，在今天不能帮助我们了。前5年所有的一次特别的经历也不新鲜了，在今天也不能帮助我们了。我们不能靠着前一个月生命树的果子活着，要每一个月都继续有新的果子，要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接受生命，接受基督。不只是每一个月结一次果子，并且是每一个月结一样果子。我们不能在神面前只有某一部分，我们要学习认识主的各方面，我们要结各样的果子。2节接下去，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果子是代表生命，叶子是树的衣裳，是代表外面的行为。主耶稣所以咒诅那棵无花果树，意思是说它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只有外面的行为没有生命。新天新地时，列国的人没有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咒诅，也没有鬼魔了。他们这一般人就是万民，一直活在地上，有圣城在中间。主耶稣的叶子医治他们，意思就是主的行为做他们的榜样。我们所得着的是生命树的果子，他们所得着的是生命树的叶子，他们是效法主耶稣的行为，这样就够使他们好好的活下去，这样就够使万民和和平平地同处下去了。 在这里有街道，有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这几样东西是连在一起的。在西耶路撒冷里，什么地方有街道，什么地方就有生命水的河，什么地方有生命水的河，什么地方就有生命树。哪里有活动，哪里就必定有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所以当我们要学习跟从神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举动都得是包括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才可以。街道是供人走动的地方，要走动就得根据于生命树，不是分别善恶树，是生命在我们里面动起来，结局就有圣灵生命的河水流出来。要有生命流出来，那才是我们的街道，那才是我们的道路。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流动，我们就不能走。如果没有主的生命，就没有圣灵生命的河水流出来，我们就不能动。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来分别这样做不错，那样做很好，就我们种的是分别善恶树，不是生命树。因着在我们里面有生命在那里动，所以我们动，结局就有生命水流在人身上，这几样是连在一起的。所有属乎神的工作都是根据于生命树，结局于生命水的河。
永永远远，三节说以后再没有咒诅。感谢神，创世纪三章完全过去了，永远没有咒诅了。创世纪三章所带来的一切东西，用一个词包括它，就是咒诅。死也是一种咒诅，可是在新天新地里再没有咒诅了，也再没有死了，所有罪的历史都过去了，人可以好好的荣耀神了。三节接下去，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这不是像创世纪三章那样天起了凉风，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了，这乃是神在那里掌权，神的宝座在里面了。现在园子就是城，就是神宝座所在的地方了。三节再接下去，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神的仆人在勇士里做什么事呢？他们侍奉神。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在勇士里没有事情做，我们要永远做侍奉他的仆人。第四节，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工作应该引到交通，真实的侍奉主就是交通，单单侍奉还不够，还必须有交通。他们要侍奉他，他们也要见他的面。哦，许多时候就是这样，看见神就做了主的工，看见了神就能够做工，不是既在那里做工又在那里后悔，这没有交通。但愿神拯救我们脱离没有交通的工作，使我们不是做完了不能交通，不是做完了就骄傲，就自满自足。但愿神救我们脱离这一种没有交通的工作，使我们做完之后与神是有交通的。他们不止与神有交通，并且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是一望而知的见证，谁都知道他们这些人是属乎神的。五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黑夜过去了，灯是人造的光， 日光是自然的光，一切人为的天然的都用不着了，在那里什么都看得见了。今天会糊涂，会看不见，就是做完了工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可是到了那天就不然了。五节最末了一句话，也就是最主要的一句话，就是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神创造时候的目的。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的目的就是要人掌权，现在得着了，人掌权了。这不是千年国的事儿。这一段圣经就是启示录21章和22章，都不是讲千年国的事儿，乃是讲永世里的事儿。他们要掌权一直到永世，他们永永远远要掌权，神当初的目的达到了。神要人管理地，神要败坏撒旦，现在人已经掌权了，撒旦也已经扔在火湖里了，神对于他自己所造的人的目的都达到了。神一面要人向他自己，另一面神定规人的工作是掌权，现在我们已经看见了一个精金的、荣耀的、华美的心腹，各种各样的宝贝都在他身上，没有一样是缺少的。他真的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瑕疵，是完全圣洁，是无可指摘的了。他真的穿上荣耀了。以弗所书五章所说的荣耀的教会就此实现了。他们的工作怎样呢？他们要掌权一直到永远。我们可以说神的计划可以受打岔，但是神的计划不能被停止。不错，从创世以来神的工作受了许多打岔，好像神的工作是被破坏了，好像神的计划是不能成功了。但是到这里神达到了他的目的。在这里有一班人，他们满有精金，就是出乎神的，满有珍珠，就是基督的工作，满有宝石，就是圣灵的工作。他们要掌权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看见了神的计划，看见神在那里做事，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开复兴会吗？办神学吗？料理家务吗？我们在这里到底做什么？神所做的事那么大的事，我们所做的与他一比就不行了。愿神恩待我们，但愿我们因着看见这一个异象的缘故，就付上所有的代价。人一看见异象就会发生改变，求神给我们异象，看见神所做的事，到底他要做什么事，到底他要得着什么人，到底他所要得着的是有多大的价值。我们如果看见这些，我们就要喊起来说，我太小了，我从前是太注意自己了。我们也就要说，如果不是神在我身上做，我就不能做神的工。只是主自己在我里面用大能大力来运行，我才能好好的往前进。这一个大异象要把我们摔倒，他要给我们看见，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情形不能满足神的心。我们的盼望是神给我们异象，如果那一个异象给我们看见了，我们要把一切都摆进去，我们要把一切都改变了。今天我们是介乎二者之间，或者做个得胜者，或者做个失败者。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放松祷告的工作，忽略祷告的就不能做神的得胜者。但愿主耶稣，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群羊的大牧人，用他自己的能力权柄扶持我们，带领我们， 叫我们从今一直到永远，永远守护他，永远奉献给他，永远侍奉他，永远走他的路。但愿主恩待我们，从今一直到永远。阿们。